各位大德善知识，各位护法居士，在没讲经以前，我要向各位说一说我讲经这个方法和其他人有多少不同。那么有什么不同呢？其他的法师讲经是一个人讲经啊，一人讲经众人听经，我这个讲经呢带着两个帮忙的，在没讲之前呢叫旁人替我先讲三分钟至五分钟的时间，那么先用英文呢，然后他翻译，自己翻译中文。各位啊，不要着急，慢慢的来听一听这个怎么用英文来说法。那么一开始的时候，由这一位恒游他先讲，三分钟至五分钟的时间。那么等我讲完了，由这个恒聚他再来讲，也是三分钟至五分钟的时间，那么前后我是十分钟。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的宗旨是要提倡提拔青年人来做弘法的人才，我愿意培植佛教的心血啊，把佛教啊这个过去的这个专制的习惯、独裁的这种行为要把它改善了它，那么要学啊这个世界民主国家这种呢自由平等的方法。所以啊，我的志愿就愿意啊栽培佛教的新青年，这是啊我一点点的意思。
那么常住十方佛，那么常住十方法，那么常住十方僧，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佛顶首楞严，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金刚藏菩萨。
这一部经的名字叫《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经的名字啊也不必讲它了，因为要讲这一部经的名字啊要很长的时间，现在因为时间的问题啊，所以就不讲这个经题。那么这个翻译人，第二是翻译人，是唐于天国三藏沙门十刹难陀译，这个是一个译人翻译的人，也不需要详细讲他。我们现在想要讲的就是这个净行品第十一。净就是清净，清净就是对着染物而言，也是染物呢就是不清净， 清净呢就是不染污。什么清净了？身口意三业清净了。什么不染污了？身口意三业不造恶业了，这是没有染污了。如果你身口意染污的话，这就是凡夫。那么说二乘啊，他已经得到无漏了，他也是清净吧？不是的。二乘呢，无漏是无漏，但是啊，他没有啊利他的这种德行，因为没有利他的德行啊，所以谈不到啊这个真正的清净。这个清净行就是菩萨行，菩萨所修行的。这个大乘的菩萨既能自利又能利他，既能自脚更能脚他啊，所以这个他修这个清净行，清净的行门。这种清净行门是所有的修道的人都应该遵照这个法门去修行去。在这一品里边有100多个愿，这个愿呢都是为众生而修行，所以这是大乘菩萨所修的一种行门。这个净行啊，也可以读成净行啊，就是修行啊，你去做去。在前边这一部经前边所讲的是信解门，这个呢就是修行门了。你光信光明白，你要不修行那一点用也没有。佛教啊是要躬行实践的，躬行实践，老老实实去修行啊，是要自己修行，不是叫人家修行自己不修行。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佛教徒应该特别注意，特别着眼这一点啊，是应该自己去修行，不是啊叫人家修行我不修行啊。那么你能自己躬行实践，以身作宰，老老实实的去修行啊，不用任何的手段啊，不用任何虚伪的宣传啊，就是事事求实，实实在在的啊依法修行。我们知道一点就行一点，知道两点就行两点，那么不是啊知行不合一的。那么中国在明朝有个王阳明啊先生，他讲的这个知行合一，他说你为什么不行呢？就因为你还没知道，你如果真知道啊没有不行的啊，真知就能真行 你真行才是真知啊，知行合一这种学问。那么这种学问虽然它是儒教的道理，儒教的学说，不妨啊把它啊也借来呀用到佛教的道理上。佛教你只注重理论啊，讲的天花乱坠，地涌金莲，那么你要是不实行啊，这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说时树宝似的，终日树他宝，自无半钱分，于法不修行，其过已入世。好像银行啊，那个出纳员，那个出纳员每一天呢数这个钱，不知数了多少啊，不知数多少，数了一天呢，但是不是自己的，是给人家数钱的，哎，所以说终日数他宝，数他人的宝物，自无半钱分，自己呀连半钱那么多都没有，于法不修行，对于这个佛教里头，你要不修行的话，其过已入世，就和那个树宝的那个人一样的。那么说时呢，也是一样的，譬如啊，你说啊，这个饭好吃，这个菜好吃，啊有什么这个黄代表在什么新店买那个什么锅盔呀、啊？是什么大饼啊？啊，那个又能放半两个礼拜，也不会坏啊，又可以做汤吃。你这么单单说，你要不真实去吃去呀、啊，那是没有用的。这说实啊，树宝都是这个道理。那么。佛教的理论是最高无上的，所以说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不容易遇啊，不是不容易遇，就是不容易行啊，不容易行遇啊，比这个还比较容易，就行是很不容易。我今见闻得受持，那个受持就是个行，就是个修行。愿解如来真实意，我愿意明白佛的这个真实的道理。为什么要愿意真明白呢？就因为啊，要老老实实去修行。你真明白了，才能老老实实去修行。那么这个净行品就是啊出家人所应该遵守的一种法规，出家人所应该啊不要忘的一种啊准绳，一种准绳呢 啊这是啊一定要遵守的。因为你遵守这种的方法，才能到彼岸，才能啊成佛啊。所以从这个出家到这个觉悟成佛啊，都是要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去。那么这个前边所讲的信解就是啊明白了，这一品就是要去修行，要去啊依法修行啊，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那么这是啊这一品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行啊，就是你所行的 你所行的要清净啊，不单一样的行要清净，你呀、种种的行都要清净啊。所以呀、有100多愿，在这100多愿里边有20个云和啊。那么20个云和里边呢啊，又有这个11段啊。在这个11段里边，每一段又有10句，那么合起来这是110种的愿，种德行，110种的德啊。那么这110种啊德，第一个分出10小段呢，11小段，这个11小段呢，每一段是10句，所以呀、是110句，110种的德。那么第一就是啊，这个散业离过成德。散业是什么呢？就身口意散业。我们人呢，修行不要向旁的地方去找去。本来这些个事情啊，我们人人差不离小佛法的人呢，都懂的。但是都懂啊，所犯的毛病就是都不能清净。啊，你要能散业清净，啊，身无始，口无始，意无始，啊，都没有过失了。散业清净，这就是啊，修道人最要紧的啊。你呢，这个身三恶杀盗也，这个杀生，咱们戒杀放生。为什么要戒杀呢？因为这个上天呢有好生之德，咱们认识上天的好生之德，所以就要戒杀。又者，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俺们如果杀了一个众生，就等于啊杀一位佛一样的。俺们能这样想，所以就不会杀生了。又者，俺们看这个众生啊，都是好生勿死，无论大的众生小的众生，他都愿意活不愿意死啊。你看那个蚂蚁，那么小的东西啊，见着人他都赶快跑啊。他可惜没有火箭，他有火箭呢，他见着人他也会啊，坐着火箭呢去到月球里去啊，就会跑得那么远啊。那虽然他没有火箭，他也要啊逃之夭夭，要啊跑得很快的。那么俺们人的身上有这个虱子，在南方人呢这个虱子是很少的，因为常常啊沐浴，常常洗衣服。到北方啊啊，天气寒冷的时候啊，冬天不是啊常常沐浴，常常洗衣服，那么衣服里就有很多虱子生出来。这虱子啊，啊，你把这个衣服一脱下来呀、啊，这虱子它也就啊，跑得很快，跑得很快，就要躲藏起来。为什么它这样的呢？就因为它好生勿死。这么小的动物，这么小的畜生，他也愿意活不愿意死。你们各位想一想，有这一点呢，俺们人都应该啊戒杀放生。在古人有这么几句话说得很好，说是啊，
千百年来碗里羹，冤深似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试听屠门夜半声。说啊，这个千百年来呀、啊，人人都做一碗的羹汤，这一碗羹汤啊不要紧呐、啊，这里头的怨恨呢、啊、仇怨呢、啊、好像海那么样深呢、啊、四海恨难平，这恨呢、啊、不容易填平了。欲知世上刀兵劫，你要想要知道世界上战争从什么地方来的，试听屠门夜半声，你半夜的时候啊，你去听一听那个屠宰场啊是个什么声音啊，那个屠宰场啊不是猪哭起来了，就是羊叫了，再不就是牛啊哭起来了。那么这样的看来呀、啊、所以这种的冤气呀、啊、结的越结越深，所以就结成了、啊世界上这个战争的豪杰。这个道理呀、啊、是很浅的，就因为它很浅，我们人人都不注意了啊，就把它忽略了啊，忽略了，所以就造成豪杰了。这是一个杀的问题呀、啊、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戒杀。那么道不告而取谓之道啊，古来的人那个廉洁的人呢，一戒不以于人，一戒不以取诸人，一戒就是一个戒草，一个戒草啊也不是随便送给人的，那么一根戒草啊也不随便去拿人家的啊，这样呢他为什么就是廉洁自守，廉洁自守啊就是自己啊，就要干净，这干净也就是净行了，也就是净行，这廉洁也就是净行。廉洁自守的人是这样子啊，那么不随便要人家的东西，也就不随便送礼给人，也不随便受人的礼物，这是啊很清高的人有这么一种的行为。那么就不清高啊啊也不要太过了。那么这个道字呢就是不告而取人家的东西，你没有告诉人家你就拿走了，这就是犯了道。譬如人家的东西你回着拿着它来送给人，这也是犯道的啊。那个在论语上说啊，孔子说孰谓微生高直，他虽说这个微生高他是直心呢，他是很直率的呢啊，不是的。为什么我这样说他呢？哎，我告诉你们各位啊啊，他孔子啊告诉他的学生就说了，说你们知道吗，这个微生高啊有一次有一个人呢啊就向他借一点醋啊，所以说回其西焉，回其西焉，其助其邻而与之。有一个人呢来向他借一点醋，这个微生高啊啊他自己没有醋了，没有醋了啊，他想啊讨好这个人，他就啊到他邻居啊去借一点醋来送给这个借给这个人。孔子说这样不是直心啊，这个心呢是弯曲了。所以有人说微生高很直率的很耿直的，孔子啊就批评他说他不对，不是耿直的人。就因为啊你自己有你就借给人，没有就不要借了啊，你又去到邻居借醋讨好这个人，所以孔子批评他说是啊他不是个直的。那么直的
就不会到了啊。那么它这个弯曲，回者近于道，但是啊，也不能说它是道。这个道字，你在心里啊，想要贪求人的物质，这都是啊，有多少不合乎这个戒律了。淫，至于这个淫呢，更是不容易守的。那么人人呢，都从无始来，以及无始劫以来呀，就从这个染污法生出来的，所以对这个淫欲的念头也不容易清净。这个净恨所主要的就是对治这个淫欲，这个淫欲要是不除，楞严经上说淫心不除尘不可出，这淫欲心也是不断了，你想修行譬如煮沙欲其成饭，你好像啊要煮这个蒸这个沙子，令这个沙来成饭，无有是处。这欲心呢是很要紧的，这个淫欲的念头。那么修道的人一定要清心寡欲，断欲去暗，能以这样子，这才构成清净。你要不是这样子，就谈不到净行了。所以这个净行品，要真正要清净。这个净性品，它有它的这个宗旨，它以这个离过三业，离这个三业的过没有错了，这是它的宗旨，增长菩萨的悲恨和智恨，这是这个净恨的一个宗。那么方才所说这个身有三恶杀盗淫，这是三恶。那么欲有三恶，又是贪嗔痴贪呢就贪而不厌不知道厌足再多他也觉得不足就是不知足，这个贪就是不知足，不知足就常常的有一种忧患，你知足就会常乐那么这个贪贪名誉也是贪，贪地位也是贪贪权力也是贪贪领导也是贪这个贪不过又要说回来，你要是为大众去谋幸福不为自己，那不一定是贪。嗔，这个嗔字就是你贪不到了，就生出嗔恨心。这嗔心一起，八万障门就都打开了。一念嗔心起，八万障门开。这个嗔心呢，为什么这个人有嗔心，这个人就是以业障重他脾气就大无明火也就大要是业障轻的人呢，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脾气。这个嗔
又有个吃，这个吃啊，啊，这个吃就痴心妄想，不应该想的他要想，不应该得的他想要得，不应该成的他要成，不应该做他想要做，啊，我常常啊，给人讲这几句话，啊，这个好酒色财气的，这个人，他就啊，想这个花，贪这个花呀，啊，他就想，啊，我这个花要天天的开着多好啊，啊，他总也不谢，总也不落，啊，他愿意啊，啊，就打这个痴心妄想了，他打妄想了。他说我种的花天天都能这么新鲜，这么美丽，好花常令朝朝怨艳，这么艳丽，这个欢喜玩月的人呢，他就想了，他说这个月光啊，要是每天晚间都这么圆的，你说多好，每天晚间我都去赏月，在这个月下来赏月，这有多好。他说明月何妨夜夜圆，他说这个明月呀，为什么不每天晚间都圆的呢？太阳啊，每天晚间是圆的，怎么月光它不每天是圆的呢？太阳每白天呢，每天它是圆的，那么月光也是每一天晚间都是圆的啊，多好，明月何妨夜夜圆。好喝酒的人呢，他就想了，啊，他说大地有泉皆化酒，啊，大地所有的水池啊，都变成水泉，变成这个酒池，啊，大地有泉皆化酒，啊，这是醉猫，醉猫就想啊，所有的水呀，都变成酒。他也不用拿钱到那地方就拿来就喝了，这醉猫。这个财迷就想了，财迷打的妄想，他打什么妄想呢？啊，长林无树不摇钱，这所有的树林呢都变成摇钱树，我一用钱的时候到那一摇啊，就有很多钱来，你说这有多好呢？那么这样子。这就是一个池，鱼池。还有这个鱼池啊，又可以举出几个例子来给各位说一说，说明这个池。什么呢？他就想了，想什么呢？没有读书，他想得到一个博士的学位，想要某一个大学啊最高小府那个博士，你说？根本小学他也没入过，一个斗大的字他也不认识几担，那么想要做个博士，这是不是一个痴心呢？这还不算啊，他也没有种田啊，没有种田呢，到时候看人家收谷，他也想要收谷，你说你春种秋收，你春天不种，秋天怎么可以打粮呢？这也是一种愚痴。还有啊，也没有买彩票，他就想中头奖啊，你想没有读书中想中状元，没有买彩票想中头彩，这都是一种痴心啊。那么这个痴心呢，说是很容易的，但是去啊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出家人呢才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是啊，亦有三恶贪嗔痴。口，我们人呢，所造的罪业啊，都因为这口，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你讲错一句话呀，就得到一种灾祸。你要吃错了东西， 就生了病了。所以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那么啊，又有恶口，恶口啊就是骂人啊，他不无论见着谁都骂啊。我遇到很多这个人啊，就会骂人。写文章啊，除非他不写，一写文章就是骂人啊，骂人的文章啊，和人家来做比战啊，这骂人，这也是恶口之一啊。那么说话也骂人啊，恶口，两舌，两舌呀、啊，专门会挑拨离间啊，搬弄是非。对阿甲就说阿乙怎么样怎么样不对，对阿乙啊又说阿甲怎么样怎么样不对啊，来回挑拨离间，挑拨是非，两舌啊，这个绮语妄言，绮语啊就说一种呢很不正当，这种邪知邪见的这种话啊，很不清净的这种话都叫绮语。妄言，妄言呢就是打妄语啊，无论说什么他一定要打妄语，不打妄语啊他就不能活着，一天不打妄语他就会死了啊，所以一定要打妄语，他就这依赖这个打妄语而生存啊。所以这样口有四恶，身有三恶，意有三恶，这合起来啊，这身口意三业应该清净，这三业不清净就不能修行，你这三业要清净啊、才能修行。所以在这个阿弥念早课，那不说早晚课，那上有四句话说的很好，往昔所造诸恶业，俺们往昔啊所造来的这个一切一切的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都从这个无始劫以来呀、啊，这个贪心嗔心痴心所造成的。要没有贪嗔痴啊，俺们不会有这个身口意三业不清净，就因为啊这个贪嗔痴。才造出这个身口意三业不清净啊，从身语意之所生，从我身，从我口就是语从我意念所生出这个罪业一切我今皆忏悔，那么一切一切我现在都要忏悔，那么能忏悔啊，你能忏悔呀、啊、就能清净，你不忏悔呀、啊、就不能清净，你不能三业清净就谈不到净行了啊。净行啊就是啊把一切的毛病都没有了，一切的习气也没有了啊，俺们多生多劫所有的习气啊，好像俺们一讲话就笑人，为什么要笑人呢？人家有一个什么不对啊，我这就笑哈，啊，就笑一笑啊，就是啊，讥笑这个人啊。为什么要讥笑这个人？这都是往昔的习气，往昔的习气啊，就欢喜呀、啊，给其他人洗衣服啊，就欢喜呀、啊，给其他人来照相啊。自己本身的相呢怎么样不会照啊，不能回光返照，不认识自己啊，不认识自己啊，所以呀 就把自己忘了，把自己忘了，自己的道业就不成就啊。俺们听佛法，学佛法，研究佛法，必须要身体力行，你不身体力行啊，你就学多少年，我相信呢、啊、近未来际，你要是啊单学佛法不修行啊， 这是一点用都没有的，这只是狂慧啊，得到一种狂慧啊，说起什么我知道了，但是知道啊，你做不到，你没有做到，这是啊，就像那个石头人似的，能说不能行啊。那么啊，佛教徒要是每一个人就注重实行，注重修行啊，要以身作则，要给其他人做个榜样，做个模范，做个真正的好的标榜啊，这才对佛教前途啊才会有希望啊。那么要这个真真实实的做佛的一个弟子啊，真真实实替佛争一口气，俺们是个佛教徒，佛教不兴就是我没尽到我的责任。每一个人要负起这个复兴佛教这种责任，这个佛教一定会啊发扬光大的。所谓末法，一般人呢说现在末法了，不要修行了，不要持戒了，这是啊魔王所说的。末法越末法，我们才越要些修行，我们才越要持戒，我们才越要给释迦牟尼佛争一口气，我们要做一个释迦牟尼佛真正的这个信徒，真正的实行者啊，依教奉行的一个弟子，我们要这样子。那么每一个佛教徒，无论出家人在家人，都能扶起佛教的责任，那佛教就是正法又出现于世了啊。正法出现于世，那么就会有正果的圣人出现，有正果的圣人出现，那么众生的苦啊也就没有了，众生的福啊又增加了。所以呀，我们佛教徒不是啊说是佛教末法了，我们不要管了。末法是谁做的末法了？是人为之，是人做出来的，不是啊生来就是末法啊。所以我们要发愿，要护持正法，要把令这个正法久住。我们不要袖手旁观。每一个人，我是个人，我就要来拥护正法啊。况且我是个佛教徒呢啊，那个你是个佛教徒啊，佛教衰了你还看笑话，说佛教没有了，佛教没有对你很好吗？啊，对你很有面子吗？啊，不要这样想，佛教没有了，俺们应该生大惭愧呀。俺们在俺们生有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护持这个真正的佛法啊，正法久住，令正法久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应该呀扶起来的一种责任啊。那么这个净恒品呢，它又有一个趋向，它的趋向是什么呢？就是以这个成就这个普贤的这种德行啊为他的一个趋向啊。普贤菩萨这个真实的德行是他的趋向。那么在这个净行品呢这一品里边所说的每一个愿，我们一切的佛教徒啊都应该呀依这个愿去修行去啊。我们立定这个志愿，立定这个目标，要依法修行，人人要依这种方法去修行，人人都可以啊很快就成佛了啊。那么在今天呢这一个头一天呢这个讲这个净恒品这个名字啊，这个品名啊还没有讲完，明天还要讲。
这一次讲经法会的成立，各位啊，佛教的期许，都在百忙中啊来参加，我觉得很惭愧，很对不起你们各位，没有什么好的法师来供养你们各位，但是我的愿力啊是不错的，我愿力愿意怎么样呢？愿意第一的这个本堂的曹居士夫妇两个人，他愿意助他们所求如意，所愿随心，护法这个成就一切人的道业，这是很值得人来这个赞叹的。第一，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愿意俺们来这个法会结法缘的大众，都是这个智慧开朗，善根增长，早成佛道。第三呢，我还愿意祝愿俺们总统蒋公正公康泰福寿绵长，这是我三个这个意愿。你们各位护持这个道场的人呢，都是愿意你们早成佛道。至于我所讲的经典呢，是很普通的，并没有什么玄妙啊来谈，我就是老老实实的讲，老老实实，你们也老老实实的听，最好啊把那个新的门户打开它，新的门户打开，没有门户之见了，那么对佛法一定会能领会的多一点。这是我今天对你们各位所说的。再者，我在这个梅果金山寺啊，每天晚间是讲经，到礼拜天呢，礼拜六是讲两次，这是我讲。为什么我每天都要讲经呢？因为我每天要吃饭嘛，我每天要穿衣服，我穿衣服吃饭，我有一天穿衣服，有一天吃饭，就有一天要讲经，我这个讲经呢，不求任何代价的，所以在美国那儿，天天讲经，也没有人供养，也一封红包都没有。天天讲经都是没有的，那么我到外边呢也是这样子啊。那么我常说，我有一口气的时候，我就要给众生说法，不管我说的好不好，我都要说，甚至没有人听，我也要说，没有人听，没有人听，我就给这个桌子讲，给板凳讲，我不管有人听没人听的，所以呀，我也不需要哪一个说啊，给这个法师一点面喽，明天还去拥护道场。如果不愿意听的，那么只管请便，因为我讲的的确是很普通的道理，这是我一贯的宗旨。我就在美国那儿，我所讲经我不管人多人少，人多也一样讲，人少也一样讲。那么因为这样子，但是有很多外国人他都常常来听，他不会中国话，他们也欢喜来听。这是在美国那儿的情形。你们要欢喜听我在美国的情形，可以有机会我就介绍给你们听一听。今天你们要有什么，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问一问，大家可以就像普通谈话的方式来谈一谈。 性横品第十一，净行品，行就是你所行的，净就是清净，就是要你所行的清净才能得到圣果。你如果所行不清净，这一定不能得到圣果。那么这一品的文当第十一品，在华严经它是第十一品。而是贤首菩萨问文殊师利菩萨言，而是就是说这个净行品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这法会大众之中有一位菩萨，这一位菩萨的名字就叫贤首菩萨，是一切菩萨中的一个大菩萨，也是啊，菩萨里边很有德行的一位菩萨。所以他就向文殊师利菩萨就说了，就来问。那么他这个问呢，是不是他不懂呢？他来问，不是的，这都是啊法身大士的视线来啊，互相问答，令众生之所遵循，知道怎么样去修行的。那么这一段文呢，这就是解释这个正文了。解释正文里边，在昨天晚间已经说过，有二十个云何，这就是问。问种什么因能结什么果，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菩萨的果位，怎么样才能得到施助这种的果位。那么所以啊，互设问答，这互相啊设出来问答，来表明了这种因果的道理。在这个二十个云何其中呢，就分出来十一小段，在每一段又有十句，这十句呢也是表示这个重重无尽的道理。这个华严经的道理是重重无尽的啊，也是无尽重重的，
这个道理呀说不完，那么只用十句来呀代表。所以每一段里边呢就有十句啊，合起来呢就是110个愿，110种德啊。咱们这个第一段就是说的这个散业要清净啊，要离开这个过失，散业离开过失，这个业就没有了，没有了业就成就修德，成就修德。所以第一段就叫散业离过成德。那么第二段呢就是得法，得这个堪传法器啊，这种的程度能得到啊，可以作为法器了。法器就是能来说法教化众生，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呢就能成就众慧，成就一切的智慧啊，成就一切的智慧。第四段就是具道的因缘，具足修道的因缘。第四段，第六段就是修涅盘音，修这个涅盘的音。你在修音的时候要修这个涅盘的音，这个涅盘是梵语，翻译过来呢就叫不生不灭啊，这翻译过来。第七就是满菩萨行，这个修行呢要满这个菩萨所修行的这个道路。菩萨所修的是什么呢？就是六度万行啊，六度。那么各位啊我知道的很清楚，常常听经的人一定对这个六度是很清楚的。可是啊，清楚是清楚啊，你行了没行，这是个问题了。那么已经听过经的人不妨听多一次，没有听过经的人那么不妨注意听一听。所以呀、那么现在讲一讲这个六度。六度第一是布施，
布施呢就对治这个悭贪的，就是要舍贪的呢，这个贪的人就是吝啬，不会布施给人啊，就叫人家布施给自己，这是积开薄兼吝啬，就不会布施。那么也没有贪心呢，就会布施的，所以这个布施就对治每一个人的兼贪的。说舍得舍得，你要舍才能得，你要不舍呢就不得。在地藏经上就说啊，舍一得万报，舍的一分钱呢就得万分那么多的报。其实啊，那么我们要做布施的时候也不应该有一个得万报的思想，不应该有一个说我这个布施一文钱呢将来我就富贵到极点了，或者得到什么好处了，不应该有这种思想。为什么不应该有这种思想呢？你要存一个得报的心，那还是一种贪。说我布施了，现在我舍了，我将来啊得优厚的果报，得罪啊最多的这个利，我不是来毁谤你，你这个莫如去放高利贷。就也就等于放高利贷一样，你要是啊布施一文，将来想要得万报啊，你看我布施一文就得万万文这么多的报，这不是高利贷是什么啊？所以呀，俺布施应该要怎么样子呢？这个布施就是我本来就应该布施，我不应该呀存一个怀抱的心啊，我不应该存一个怀抱的心啊，这个布施就是我的本分，我的天职就是应该布施啊，绝对没有一个所求在我布施的这个里边啊，这才叫净行呢，这就是净行。你们各位听经啊，听到这一点，你们明白这一点，一定啊这个价值啊是不可思议的。好像我常常这样讲，怎么样说呢？我说我呀，这个出家人绝对不拜委托菩萨，你们各位，你们我这种思想一定是很不正常啊！为什么委托菩萨你都不拜呢？他是护法嘛，你不拜委托菩萨，那他不护你的法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们，所以我这么穷啊，我就不希望他护我的法，我希望他护旁人的法，不要护我的法。为什么呢？我要是一个真修行人，我不叫他护法，他也要护法我的啊。他因为他应该尽他自己的责任啊。如果我不修行，单单给委托菩萨去叩几个头，请他来护法我啊，他就护法我了，因为我给他叩几个头，他来护法我。这样一来呀，我说他不够委托菩萨的资格。为什么呢？
他也要贪污啊，也要卖法哦，人家给你扣几个头你就护法了，不扣几个头那你的责任就不尽了，这岂不是贪污呢？啊，你们各位想一想。所以我不给他叩头，我要是修道的人，他也应该护我的法。我要不修行，我就给他叩头，他也不应该护我的法。这是我的思想，这是我的宗旨。讲到这个地方，你们各位研究佛法的人一定要真真明白那个佛法的真意，不要糊里糊涂的一天拜佛磕一些糊涂头，这个菩萨笑的啊，把嘴都笑大了。为什么呢？哎，这个人真的糊涂啊，这个人真不堪教化了啊，信佛啊，说是没有贪心，他还一天到晚给我叩头，又求发财，又求升官，又求什么事情一顺百顺啊，诸事平安。你说这种思想，这个你自己心里平安还要求我干什么呢？你自己心里要没有毛病了，没有那个贪嗔痴了，那自然就一顺百顺了吗？何必给我叩头呢？真是啊，可怜可怜呐、啊！啊，你说这个这样的，所以这个菩萨哈、啊，本来菩萨都在那入定，你这一拜呀、啊，一求他，被他求的也笑起来。所以我说把这个菩萨的嘴都给笑大了。那么这怎么样呢？啊，俺们要给佛叩头啊的时候。不要有所求，因为我有所求就给佛叩头，无所求的时候就不叩头了，是不是 啊这个这种的思想在佛教里头应该改善。我所说的道理你们各位不妨啊用你那个智慧的思想来、啊、想一想，如果我说的不对的可以提出来，俺们共同研究，我绝对接受你们来告诉我说你讲错了啊，这个地方不应该是这样子。那么如果你这个理论超过我这个比我这个正确的话，我一定接受，我绝对绝对接受你这个思想。